或者宰辅大姓，宰辅就是说宰辅宰相啊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下，只对皇帝负责啊，其他的文武百官都听他的啊，宰辅大姓。那么大姓啊，他这个族姓啊是一个很高贵的，比如说刹帝利啊，或者是啊婆罗门，在我们这个东方呢，就是他是贵族啊，这种情形，或者大长者女，这个大长者呀啊，在当地上有钱有势有德行啊，各方面的受到人家的尊崇，那么或者生为他的女儿，端正瘦身，诸根圆满，诸相圆满，端端正正的瘦个身体，非常端正，他的相貌非常圆满。由至心故，瞻礼地藏菩萨，怀佛如是。由至心，这个至字啊，在字典呢查准地，准瞄准那个准地，就是那个哭地的地，就是说你一个目标，一心，就是一心瞻礼地藏菩萨，就能够获得这么大的福报。这个在我们中国呀，我看了我们中国的女性呢，受了传统教育的影响，不像外国的女性，中国女性有很多呀都很了不起的呢，你像周朝，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是最长久的一个朝代呢，800年。但是800年从哪里都起来的呢？因为这三太兴周，太姜、太任、太师，太师是武王的妈妈，太任是文王的妈妈，太姜是文王的祖母。这三太，这个三太呀，都是圣女啊，平时啊德行具备啊，恭恭敬敬的呀、所以呀、他们怀着文王怀着武王的时候就有胎教。你看那个文王的妈妈那个太任呢、怀着文王的时候啊，目不斜视啊，那真是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啊，就是这样子的、所以那个文王一生下来就有王者之相，那武王也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这个三太呀、是周朝开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动力，就是这里三位女人圣女，好了，开周朝800年的天下呀。另外我们再看呢，看这个孟母啊，孟母三迁，晓得这个孟子一小时候很调皮，孟子很调皮呢。第一次住着环境不很好，住在什么地方？住在就像那个石岗国小那里头，对面都是一个坟地，一天看着人到那去，在那去送那个埋那个死尸，又是哭啊，又是催啊，弄啊。那个孟子就学，他妈妈想这个不行，这个孩子学这个东西将来怎么办呢？好了，说不行，搬家，要搬家了。搬家第二次搬家，搬到离那个市场很近，菜市场。这个孟子看着菜市场一讲价还价，大吵吵闹闹的，又打算盘算钱。孟子也回家也学，他妈妈一看这也不行，就好再搬，搬到一个学校的旁边就好了。孟子看着小朋友读书，他给他妈妈讲我也要读书，那他妈妈说好，你去读书，送读书。送读书了以后啊，并没有好好读书呢。孟子呢，有一天翘课回家了。回家他妈妈说你不是读书，他跑回来干什么？他说我读书太累了，我跑出来休息休息。他妈妈在那织布啊，给他织布，那布卖了交学费呀、他妈把剪刀拿过来，一剪刀这个布整个剪断。孟子一看说哎呀，那个布好容易织起来，怎么剪断了呢？他妈妈说呀，布织起来你看着很难织起来，剪断了容易是不是？你求学也是一样的呀，你不好好读书，一翘课那你前面的功课都断了，你不会有成就的。可那么以后啊，这孟子受了一个很大的教训，不吭一吭一声没吭回去到学校读书，可那么以后不翘课了，所以成为一代的雅圣啊。这个三字经上讲，昔孟母在邻处，子不学断机杼。孟母在邻处啊，儿子不学断机杼，就剪下去。 这个就是母教啊，伟大的母教啊。我们再看这个岳飞，宋朝的岳飞。岳飞啊，他要去从军去了，他妈妈说要从军，要忠君尽忠报国呀。他妈妈要他带衣服脱下来，在他背后用这个针刺的尽忠报国四个字，抹完了涂完了以后，你去吧，记住妈妈告诉你就是这样，其他你都不要想。结果岳飞呀，那是跟金兵百战呢，百战百胜啊。要不是遇见那个宋高宗啊，那个秦桧十二道金牌招他回来，老早金朝就打没有了，没有办法了。那就是他的妈妈当初那时候刺背呀，还有很多呀，有很多。我们讲一个这个唐太宗，唐太宗啊是一代的明君呢、啊。他的最得力一个大臣叫魏征，魏征就是那个大臣是专门挑皇上毛病的，你要有错了我专门要讲你啊，专门要讲。那相当于你们现在的监察院一样的，就像那个监察委员专门检举着政府官吏的毛病的。这个唐太宗有一天呢，有人给他一个鹞子，那个鸟可以在手背上在那玩，他就把这个鹞子放在手背上在那玩，看着那魏征来了，他赶快把这鹞子，怕着魏征会说他呀，把这鹞子用这个袖子盖起来挡住了。魏征看到了就跟他说话，故意不走，在那说了很久之后，把这鹞子给闷死了。唐太宗很不高兴，你真不够意思，我给你面子，你还是把我这个鹞子闷死了。后来又是谈论一件事情啊，当在朝廷当中顶撞唐太宗，唐太宗非常气，下朝了以后啊，满脸的怒气回到后宫。这长孙皇后，他的皇后长孙皇后啊，长孙皇后一看，哎呀，皇上满脸怒气，今天一定朝廷有什么重大的事情，他就把这唐太宗接到房间给他倒茶，说陛下今天看你不很快乐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？朝廷他说呀，魏征这个老东西啊，一向给我难堪，我非杀他不行。最后长孙皇后没吭气，转身回到他的房间，换上朝服啊，这个凤冠霞帔被穿起来呀，向唐太宗顶礼三拜。他说我恭喜陛下。唐太宗说是恭喜什么，你起来起来。他说呀，我听说呀，历史上都是君明臣在宗，现在魏征敢对你这样子那个直言相见呢、啊、证明陛下是明君呢、啊、将来你在历史上那是了不起的呀，你有地位的呀。唐太宗给他这一说呀，我这气儿也消了，也不要杀魏征了。那就是长孙皇后啊，她用智慧帮助这个唐太宗啊来处理这些问题。所以唐太这个长孙皇后死了以后啊，唐太宗回到后宫就叹气了、啊、再也没有人来纠正我的错误了、啊、没有人补足我的过失了，没有了。那个就是一个长孙皇后，她就是献女人身来叫皇帝的。所以这个我们中国的女性啊，有很多都很了不起的。你像宋朝有个名将叫梁世宗、韩世宗，他的太太叫梁红玉。他那个韩世宗在前边跟金人作战的时候，眼看就要不行了，打败仗了，他就带着他那些个后那个那些个丫鬟什么在那击鼓打鼓啊。他说军中古来的这个军中啊，闻到鼓声就要前进呢、哦、闻到这个敲锣的时候就退了，他就打鼓，一打鼓啊，大家这个军队就听着鼓声了，就勇猛作起往前进，结果把金兵打败了。打败了以后啊，这韩世宗说现在谁打的鼓呢，他回来他说现在这谁打的鼓，我说我们一鼓作气结果打败了金兵，不然已经打不这一仗打不赢来了。梁红玉说是我打的，他看着这个情况不好，带着到那些丫鬟女众啊在那击鼓，就这样子把这个金兵打败了。所以女众啊在我们中国是很了不起的，中国历史上从来不争女权的，但是中国的女权是很高的，因为什么？受到人的尊重。 我看有一本书叫《古巴德全书》，这么厚一本《古巴德全书》，大半都是女众，都是女人那里，古巴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，都是女众。所以这个女众呢，我常常鼓励这个女众，你不要有，你要有使命感啊，要发挥女人的那种长处，一样的，成佛的目标都是一样嘛，你也可以有成就的。哦，下边我们再看啊。夫次普广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能对菩萨向前作诸机要，即歌咏赞叹、香花供养，乃至劝于一人、多人，如是等辈，现在世中及未来世，常得百千鬼神日夜维护，不令恶事折闻其耳，何况亲受诸恒。夫次，其次就是说，普广，要是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能够对这个菩萨的向前做出机要，就像我们那个梵呗呀，那种站子啊，做出机要，歌咏、赞叹、香花来供养地藏菩萨，或者是劝于一人、多人，或者劝别人一个人或者多人，如是等辈。说现在这些个人呢，现在世中及未来世，常得百千鬼神日夜维护。现在这些个人劝别人，他们拿机要、歌咏、赞叹、香花供养的，或者劝人的来，那么对地藏菩萨也是这样供养的。这些人呢，现在世和未来世啊，常得百千鬼神日夜维护，常常得到百千鬼神日夜维护，很多的鬼神呢、日夜维护，不令恶事折闻其耳，不会使令这个恶事啊，这不好的事情啊，能够听到他的耳朵里头去，听都听不到。何况亲受诸恒，何况啊，可能够亲自受到啊一切这种灾难的横逆。夫次普广，未来世中若有恶人即恶神恶鬼，见有善男子善女人，归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，或往生机会，谤误功德即利益事，或入此孝，为背面非，为劝人共非，为一人非或多人非，乃至一念生机会者，如是之人，贤劫千佛灭度之机会之报，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。世尊，以上讲的是供养，下边讲的是机会，地藏菩萨的。下边呢，这个世尊告诉普广菩萨说，未来世中要有恶人、恶神、恶鬼，看见善男子、善女人呢，归敬供养、赞叹地藏菩萨，顶礼地藏菩萨的形象，他们不高兴。为什么呢？这恶人呢？恶人呢，在这经上说呀，他嫉妒善人，你这个善人行善呢，他不高兴。为什么？你行善显得我就是恶人呢、我不行善，那么这等于你直接对我是一种来显露我的恶行嘛。你要不行善，那个我的恶行别人也看不出来，所以恶人嫉妒善人，他就是这样，这种心理。 第二个这阿神，这阿神呢，他怕你这个阿人，怕你这个善人多了以后啊，慢慢他这个眷属少了。阿神将来他有一些个眷属啊，那都是那些个阿人做他的眷属，死后做他的眷属。还有恶鬼，那些恶鬼啊，他为什么不高兴呢？你把人劝化都向善了以后，不做恶事了，那将来这个恶鬼吃什么东西啊？他就要吃这个恶人的血肉啊，心肝啊，就吃这些东西啊。你把他这些恶人都劝得没有向善了行善了，那他没有吃的了，所以他也不高兴。所以看见恶神恶鬼，看见善男子善女人的归敬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啊，或往生机会，回者是往家啊，讥讽毁谤，谤物功德，毁谤说这根本就没有功德没有利益的，但就这么说呀，或者露齿笑，或者是把牙齿露出来笑，这个笑是大笑，不是微笑的，把牙齿露出来笑啊，人家在那儿虔诚的供养地藏菩萨礼拜赞叹，他在旁边笑啊，露出此笑，或者背面飞，或者背后啊，来在那说一些个是非，说那个根本不对的呀，这个那个在这说，会劝人共飞啊，这个背面飞是自作，会劝人共飞就叫他啊，或者劝别人一起说不对呀，你们不要听他的呀，这样子会一人飞，也会多人飞，会一个人背后啊，在这否定啊，在这里的说这不对，或者许多人飞，乃至一念生机回者。啊，就是没有这些个人，一念一个念头生机毁讥讽毁谤的，这一个念头还没有发动啊，没发动生口的哟，一念生机毁者，如是之人贤劫千佛灭度，即毁之报上至阿鼻地狱受极重罪。像这些个人贤劫千佛灭度，我们本是释迦牟尼佛，释迦是贤劫千佛当中第四尊，最后一尊是楼智佛维陀菩萨成佛啊，那么第五尊是弥勒菩萨。这个弥勒菩萨呀，要释迦牟尼佛灭度56亿7000万年才能到这个娑婆世界来成佛，他成完了佛以后，在第六尊第七尊一直到一千尊就是楼智佛，楼智佛成佛，等楼智佛灭度了，他这个受罪还没完呢，积毁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苦，他这种讥讽毁谤的果报还在地狱的阿鼻地狱里面，那种无间地狱里面受极重的极极的重大的这种罪报还在地狱里头呢。那我们看着这里，我们就得了一个启示，一念机会就得这样报，那我们一念的恭敬，这个报一定是很大，就怕前面也讲过的呀，因此我们一念念佛一念善心功德都很大的呀，所以呀，我们要注意我们这个心，这个非常重要的，非常重要的。过世劫后放受恶鬼，又经前劫方受畜生，又经前劫方得人身，终得人身贫穷下贱诸根不具，多被恶业来解其心，不久之间福堕恶道，是故普广讥毁他人供养尚怀此报，何况别生恶见毁灭。过了这个贤劫千佛都灭度完了以后啊，这个时候他才出来，从地狱出来受恶鬼完了再受畜生，又经千劫受畜生，畜生又经过千劫再得人身， 宗人得受人身了以后，贫穷下贱，诸根不具。诸根不具呀，包括了那个丑陋、龙残呐、啊，就是这样子的。